各位伯父伯母们，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是教会宣道月最后的一个主日，今天的信息仍然是借着这个月教会在宣道上面对弟兄姊妹跟自己的提醒，让我们知道神对于教会的一个使命，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教会不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在这里，神在教会中间是有个特别的心意的。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从约翰福音里面选出来，约翰福音写的时间比较迟，也许在西元90年左右写的，所以当时前面我们读到的马可、马太、路加福音都已经写完，也许约翰为了在马可、马太、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中间多讲到耶稣的所为所行，他不讲在现在最后这段时间第一世纪最后一段时间里面讲到，特别讲到耶稣是谁，他的神性。所以这本书比较特别的地方是21章中间后面的11章只讲一个礼拜的事情，就是最后一个礼拜，他的受难周。在这最后的这11章的中间，有从13章到18章这6章的圣经，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只讲一个晚上的事情，就是最后晚餐的事情。今天我们所念的圣经是从第17章里念出来，那么这是在他快讲完跟这个门徒们讲话的最后的一段，当他与门给门徒的吩咐都已经吩咐完了，为他们为主自己的一个祷告。所以在这个整个临别的叮咛的里面，主留给门徒的就是这个祷告。之后主在地上不再跟门徒讲话，这是最后的一段话，最后的一个祷告。也许我们可以看说这真是主导文，我们所谓讲的主导文是主耶稣基督教人怎么祷告，这是我们一般所用的题目。然而这里是主自己的祷告，而且相当长相当完全的一个祷告。我们今天早上花一点点时间看其中主对于门徒的一个吩咐，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你怎样差我到世上，耶稣说，他说你只说父神，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你为我们要把你的话再次放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打开，愿主自己的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你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在世上是有使命的，是有方向的。谢谢主，求主加添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使命的荣耀。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17章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说耶稣说了这话，就是前面跟门徒这些交代，就举目望天，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形态，举目望天。所以下面讲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篇祷告。在16章快讲耶稣最后跟门徒所讲的话结束的时候，他说要他们知道说在主的里面，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是他讲完了，说你们在世上要有苦难。在稍微往前面一点点，在14章里面耶稣读到说，我们读到耶稣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有许多的 mansions。 耶稣说他去是要为门徒预备地方去，然后还回来接门徒。所以也许我们看到这些想说，也许耶稣下面要讲的是耶稣要离开世界要回到父那里，应该把门徒也带上去才对了，因为我父家里这么多有这么多住处，而且在世上有苦难。然而耶稣在这里说父怎样差遣耶稣到世上，耶稣同样差遣他的门徒到世上来。父差遣子到世上是有个目的的，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读到说，神差遣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使人因着耶稣来到世上而得着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的中间，人因着信耶稣而得永生。所以所有宣教士的脚中是跟随主宣教的脚中，让世上的人可以因为听到耶稣的名，信他的名而得到福音。然而我们知道福音并没有传到地极，这末日的来到是等到福音传给所有的人。神爱世人是指所有的人，不只是当时那十一个门徒或者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人而已。神爱世人。然而基督在世上工作只有三年的时间，三年多一点的时间，现在工作完毕，要上十字架为世人死，要回到父那里。如果门徒跟他们一起去了，福音谁传呢？剩下来的人怎么得着这个福音呢？所以有人也讲说，哎呀，从前的人信耶稣，因为他看耶稣死而复活，为什么耶稣不死而复活给我看？我也看见耶稣死而复活的话，那我也会信，对不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心愿，说要是耶稣现在在这里死了活了，你看这个有什么话讲，大家都信了，对不对？那么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神借到人的历史里面就是这么一次，难道我们还要耶稣一而再再而三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都为我们钉十字架吗？一次一次钉在十字架上吗？我们不需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基督他来到世上成就了父所托付他的事情。耶稣来是神的一个差遣，父神的差遣，他做成了这个差遣，责任达到，这他的目的达成。然而没有完的工作是交给基督徒，交给属于他的人所做的。所以也许当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传福音别人也能信主的时候，我们稀奇说，哎呀，你看真是神的能力何等的伟大，人单单听见我们的见证就愿意来信主。也许为这个缘故，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比这个做的更大的事。也许只做这个而言也说不定。无论如何，基督耶稣来到世上要把福音传给世上的人，这样事情神要借着他的门徒，世世代代的门徒，一直把福音传到地极，然后末日才到。这是我们看这段话里面的背景。那么主耶稣基督说，神父神怎么样差他，他也照样差我们这个人，而不是差我们的钱。我们刚刚牧师报告说，宣道基金今年已经达到90%了。那么我们相信主继续感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在宣道上面继续有参与，让我们能够也许所叫计划的40几万的宣道的这个基金宣道的计划可以顺利的达成。这是钱出去，然而神差的不只是钱的问题，神差的是人。那么神他差我们是进到世界，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世界里没有苦难，神仍然把我们差到世界里来做什么呢？为什么要把我们差到世界里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看神的差遣。当神差基督来到世上，神怎么样差基督，基督也照样差他的门徒，照样差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的就是说，神差我们到世上倒不是说我们能干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我们通常比较注意到就是说我们能做什么。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1章8节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吩咐，基督耶稣在升天的时候，升天之前对于门徒的一个交代，叫他们从近到远借着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 做他的见证，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做我的见证，那么我们看起来是很有动作的一样事情，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 be my witness， 如果翻译成为英文的话，这是比较准确的。做我的见证应该是翻译成准确一点的话，做我的见证人， be my witness。 这个见证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受词，做我的见证，成为神的一个见证人。那说明我们是谁，而不是说我们做什么。所以神第一个的差遣是让我们是我们的所事 to be my witness， 而不是 to do， 不是所做，而是所事。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刚刚 唱的这首诗歌让人从我们认识耶稣，这不完全是指我们能够做为神做什么事而已，而是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有让人有炫目的地方。然而这个世界却是一个讲究所做的，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价值，看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很简单的他介绍你自己的时候，给你一张名片，名片上面写什么呢？介绍他自己他是谁。然而通常不是，通常是介绍他做什么，而不是他是谁，这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这里有个名片，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暨电子工程研究所教授兼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某某某博士。我对他有什么样的认识呢？这是他所做的事。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里完全没有讲。这个世界所关心的是你做什么，你是谁谁管你，你只要有能力做什么都行，总统没问题，你只要做得好，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无关。随便你是议员也好，你是前总统也好，只要你做什么，我讲究你的，看你的是你能做什么。然后神差遣我们，先问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做我的见证人。 being 跟 doing 是什么跟做什么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借着他的子民所做的事情是神自己的能力所成就的，荣耀是神的。如果一个人他自己做，别人说他有何等的伟大，这个荣耀不是神的。神常常乐意借着人的软弱能做出一些奇妙荣耀的工作。本来神的荣耀也常借着软弱的器皿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读到宣教士的时候，在他们历史的里面，过去几个礼拜，尤其是前两个礼拜，我们听到这个林教授在我们中间讲到各种宣教士在来华的这种经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些人好像都不是那么起眼的人。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去印度的宣教士，或者有人称他是近代宣教之父的这个 William Carey， 他一个人20岁跑到印度去做宣教士，他是一个cobbler。就说是，如果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最合适，说中文翻译成鞋匠，其实是补鞋修鞋子的人啊。那么当别人说神怎么会用他，你只不过是一个鞋匠，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不是鞋匠，我是修鞋子的人，修鞋子还不如鞋匠，我没这么高明，我做鞋子还做不来，我不是做鞋子的，我是修鞋子的。看起来不起眼，跑到印度传教，传了7年才跟人信主。哦，这些人好像不大能干的样子。如果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的宣道部门宣了7年，这份信主，这个宣道部门有问题，要换个人来主持主持。来到中国的这个马里顺，他中国就进不大来，那么就在澳门的混了一段时间，又跑到马六甲去，就是要宣教给中国，宣教给中国，宣了7年，一个人信主，再宣7年，又一个人信主。不过那个人很重要，大家都知道， 那个人叫做梁发，那么故事再讲下去了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么梁发的女儿嫁给个皇，嫁到皇家去，那么一代一代一代四代下来之后，我们就有主任牧师在这里。那么虽然是一个人，不过这个人非常重要啊。神的工作就是如此，他在中国27年的时间，人家算一算说大概十来个人信主，工作果效不是那么的彰显，好像不是那么的能干。然而神借着他的子民的顺服，人听见他的差遣，愿意来到这个世上，看起来好像的工作没有太多的果效，然而却是极大的一个果效。这个门，这个福音的门慢慢打开，慢慢打开，200年以后，现在有1000万的中国基督徒。那么这个估计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准确，不是一般讲，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么各位坐在这里，也多多少少是继承当年马里森所开始那个工作。神所做的事何等的奇妙，然而这个事不是说他很会宣教，而是他愿意受神的差遣。神基督，神差遣基督到世上，基督比马吕圣能干。基督来到世上3年的时间，有12个门徒，不过有个卖他，那么所以有11个门徒。然而看起来好像不太有希望的事情，你看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耶稣面临十字架，面临这11个软弱的门徒，还知道他们的头彼得不久就要否认他，看起来非常黑暗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说我为这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你的人祈求，指着我们。基督看见将来要成就的事，因为神差遣他，基督差遣我们，这其中包含神要借助我们所做成的事情。神所做的事必然是要成就的，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参与这个工作，是不是在神的手中，在他的计划的里面，我们愿意甘心情愿成为他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事情。神爱我们，神在他的爱的里面包含这个自由，让我们心甘情愿选择愿意爱他，这是爱的一个本质。当我们愿意这样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成就极大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能干，就是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不是这样子，而是神能。所以非常马里森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人家说你难道觉得你可以改变这么古老的中国吗？他说我不能，但是神能，神能。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让他的荣耀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不但是我们个人极伟大的一个经历，同时也是成就了神在创世以前在世上的一个经，世上的一个计划，这是何等荣耀的一样事情。我们见证我们是谁，我们是谁呢？第一样，我们是属于他的。神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他做我们的神。这在出埃及记第6章里面，所谓救恩的蓝图的里面，已经看出神历世历代的拯救都是要我们这一批蒙拯救的人，任何一个时代里面蒙拯救的人看见他们是属于神的。神要这些在这些人身上彰显他的主权，让我们这一批人越来越能认识他，被神所呼召的人。而且这批人不但是从他们目前的困难的情况里面被拯救出来，而且神把他们带进那流奶与蜜那荣耀加美之处。每一个世代的拯救都是这样，神拯救我们，要我们成为属于他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这批人是属神的子民，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圣经里面这一章书里面第9节里面也讲到说，这批我们这批就说神的门徒，基督的门徒是神给他的，是属于神的。我们这批人是属于神的，我们的所事第一样是属于神，属于神就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只能属一样东西。所以在16节里面说，他们不属世界，他们 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句话，这段话，十六节的这段话，它的重点是在不属，所以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应该是这样说：不属世界是他们，正像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段话开始是不属世界，结尾也是不属世界，所以很清楚知道这段话它原来的意思，它的重点是在于不属于世界，不属于世界。我们是不属于世界的，怎么样个不属于世界？我们的价值观与世界不一样，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是光荣的与世人不一样，我们所追求的对象与世界不一样，我们道德行为的标准与世界不一样。说一句白话，说一句小小谎话，有没有问题？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我们如果停车随便停一停有什么问题？这好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吧。我们的整个的道德行为不再是以世人的道德行为为我们的规范，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被他分别出来，这叫成圣，就是这个意思。分别出来合乎主用，神知道我们这批人是属于他的，但是我们好像进到世界里常常被世界同化了一样，所以神要把我们分别出来 sanctification， 让我们这批人能够在手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合乎主用。然而我们在世上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到底有多不属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第一个见证是我们是属神的，属神的意思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是具体的，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假什么事情，就是别人以为这个事情是光荣的，你觉得也是光荣的，跟他们一样，他们觉得我要做到升官发财，我要做到 vice president， 要跟你抢，那么我抢赢了，那表示我比你能干，我也跟他抢，跟他想法完全一样。又到底有什么地方跟他们不一样，让我们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有没有？我们知不知道？你说哎呀，这个有点难，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们该有的价值观。成圣分别出来归于神用，中间有个 instrument 在里面，神用什么东西所指的我们成圣，让我们被分别出来与世界不一样，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的话就是真理，你们因真理而成圣。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我们对他的话不爱好，不读，不明白，不查考，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成圣，被他分别出来。这是每个人所需要花的功夫。那么所以为什么听到很重要，听见神的话，所以教会中间讲道的时候讲神的话很重要，这是我们个人成圣的一个过程。成圣就是分别出来可以被神用，神的差遣是差遣属于他的，能够见证我们是谁的这批人。所以十七节里面讲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切都是相对的，里面真理是相对的，这个概念的中间，所谓的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里面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呢？真理都是要个人的才算嘛，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说明出真理是绝对的，属神的，从神而来的，基督从神而来，所以他可以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然而这个基督是我们可以认识的，是我们可以交通的，是属于我的，我也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个真理也是个人的。他不但是客观的，也是一个主观的，他不但好像是现代主义的真理，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真理，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in that sense， 所有在所谓后现代出现之前，基督耶稣已经把这个真理的特质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拥有，可以认识，可以感受。然而这样东西使得我们成圣的，这样东西是在神的话的里面。你的道，神的道就是真理。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对于神的道不大知道。如果你们看 ABC 的这个，它有个叫做 Jeopardy，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啊，在七点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问一些古怪的问题，这些人就很快要回答。哎呀，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总觉得说这些人真是知道什么东西都什么都知道，而且立刻就知道，真是知识广博，而且脑筋又真快。他们认为，就美国这个人认为，这个最有名的圣经、最重要的圣经就是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就是 就是说神天主自助，就是圣经里面大家最认为最熟悉的圣经天主自助，只是这段话不在圣经里面，圣经里从来没讲天主自助，这是他们自己以为听来的东西。这个时代对于神的话不明白的时候，是一个不在真理中间或者说不圣洁的一个时代。 Jeopardy 里面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都会，一问圣经就完了。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最近问他这个，他先给你一个答案让你问问题，这样答案是什么呢？ Answer: The fifth wife of Henry the eighth， 这个亨利八世的第五个太太。厉害啊，立刻立刻知道是谁呢？ Catherine Howard。 叮，对了，再问个问题。 The wife of Abraham， 亚伯拉罕的太太。夏娃，路德，乱搞一通。 No idea， no clue， no clue。 不是这些人没有知识，对神的话不了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与这个时代有什么，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生活行为以神的话为标准为准则， That's the only guidance。如果你要问说这个教会的方向是什么，它的意向是什么，遵行神的话。神对于教会的心愿，我们愿意他这个心愿能够在教会中间能够成全。为什么有宣道乐，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名堂？因为神的差遣，神对于教会的一个使命。地级是什么呢？要我们把这些带到地级，在一个少于10%的国家，相信以圣经为他世界观的这种社会，我现在在讲美国了啊。美国自称是自己基督徒，然而只有10%的人认为圣经是可以拿来正成为他宇宙观的一个导引的东西，所以基本上面是一个不圣洁的地方。在美国尚且如此，别的地方恐怕更糟糕了。什么是个地级？从前传福音传到远的地方去，地级是拿距离来算。所以马里顺跑来要从近的路还过不来，东印度公司不给他船票，他要从跑到美国，从太平洋这边过来，搞了好多个月，5个月啊，6个月，半年才搞到这，才航海航到这里来。地级，你们晓不晓得地级最离开我们最远的地方，就是地球的另外一边，对吧？挖个洞，从这个洞里挖出那边出来那个地方，那就是地级。你们晓得从我们这个地方挖到地级是哪里啊？我们纽约的对面是哪里？你们晓得？这是离开我们最远的地方。也许你们想是中国，对不对？你一听就是，你要如果讲中国的话，你一定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美国都在北半球嘛。对不对？你一通通过去绝对不会也在北半球嘛，一定是在南半球嘛，所以是在太平洋里面。地级在从前是拿距离算，那些人离开耶路撒冷这么远，怎么可能听到福音？所以我们要把福音带到他们那里去，所以他们能够听到福音。然而现在地级来到我们这里了，换句话，在目前的交通，在整个全球的这个乡村化，这个 global village 的概念的里面，在 internet 的里面，我们完全等于已经连在一起。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其实是不是我们信的一个社会，我们所在的家庭不见得是一个信的家庭，我们所在的学校工作的场所不见得是一个信的一个工作的场所，我们的邻居不见得是一个信的邻居。地级就在我们的面前，每个人被差遣不是要把你拆到那种远的地方去，再远的地方你半天都可以到了，一天都可以到了，对不对？我有一次送他去加州，那么坐飞机去加州很远了，在美国讲的美国的地级了，我去 Kennedy 机场送他，因为他那个飞机票买到 Kennedy 从前的事情，跑去之后呢碰到个极大的塞车回不来，哦，塞呀塞呀，这个搞了4个多钟才回到家里来。他到了，你说从这个机场跑回来花的时间比他去加州还久，你说哪里是地级啊？所以不再是距离来算， 是以文化来算。所以基督徒不但有向人传福音的这个的差遣，才出去到一个地方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把福音传给他们听，同时人也同样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向我们四周的这个文化的 culture 传福音。每个人都在这个差遣的里面。所以我在今天的这个会员大会的这个里面，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就讲到说我去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然而我家隔壁住了一个韩国人，这个韩国人我跟他说嗨，我才搬过来不久，我们有点 friendly 的样子，那么我知道他是韩国人，只知道他先生眼睛瞎了，知道他自己跟他先生都是医生，就知道这么多，就是知道很会烤肉，因为烤到院子里面都是这个韩国烤肉的味道。可是我还没有真正鼓起勇气到他家里跟他们传福音。其实韩国人应该比较容易，他们是基督徒的成分比较高，这个对我来讲可能更低级。每个人神差遣我们，在我们进入世界，就是在你所在的地方，神差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去做修教士，不是做南山抱影躲起来，不是，神让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为他做见证，告诉我们是我们是谁，我们向这个不幸的文化宣教，这个不幸的文化其实已经成了我们的地基。第二点，我们做神的见证人是有信息的，不是你看看你看看，那么固然有些人看看别人看了很顺眼，就说哦他是基督徒我也要做基督徒，但是呢我们是有信息的，基督来讲述神的救恩。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我们有个信息的，因他们的话，我们的话什么话？神的信息，他的救恩临到人间。所以把主的话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你说哪个世界？就是神差遣我们进去那个世界，这不是我们的世界，所以叫做另外一个世界。这就是给我们一个身份，那个身份叫做大使。大使就是这样子，我属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我现在到你们国家来，把我们国家的元首，我们国家的王，他的话告诉你，这个人的身份叫做大使。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也读到，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s of Christ， 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就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是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我们是神的大使。大使有另外一层意思，是刚刚跟前面是靠近的，就是当大使出现的时候，你看见大使的时候，大使是代表这个国王在这个国家里面出现，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 就他出现的时候，那么代表那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大使馆呢是代表那个国家在这个地方，所以大使馆里所用的那个法律呢是当地的法律，不是当地的法律，是这个差遣国家的法律，懂不懂？因为那是属于他们的。所以现在你才读到在纽约的这些大使馆，这些人都乱搞一通，他们在那里停车乱停，停了车就罚钱，就不交，那么搞出很多的新闻。最近这个警察局跟他们要钱，要多少钱？1800万，他们停车乱停车不交的罚款1800万，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不用交，因为我不属于你们的嘛，对不对？ abuse， 这说明一样事情，就说大使馆是另外一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就说天国的大使馆在哪里啊？你就在大使馆里，你晓得吗？我要出去看看你们车子到底停如何，要罚你们的钱才行。OK，Anyway， 这是见证史。所以在一般的法律里面，你跑到大使馆里，就是跑到另外一个国家里去，对不对？所以在不久以前5月20号，报纸上登出来有4个北韩的公民抢进沈阳美国大使馆，
他一下抢进去了，那这个追兵就不能再来追他了，因为先跑到美国去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些人说要什么政治庇护啦，搞这套东西。那么他之所以可以在那里好像不怕别人的原因，是因为他进到另外一个国家里去了。这里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作为神的见证，不要说世界上做神的见证，在神的家里起码应该行事为人像圣徒的模样，对不对？东西不要乱丢，窗户没有关关起来，灯没有关关起来，孩子太吵告诉他说不要吵，希望不是你的孩子，每样事情有规有矩，以爱心彼此相待，以神的灵，以神的话彼此安慰，应该是如此啊，应该是如此。因为我们是他的使者，我们要把神的福音传给这个世界，神差遣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上来，让我们进到世界上来，与他进到世界上来意思是一样的，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这是为什么宣教士需要进到一个文明里面去，固然在这个现在用 internet 的办法里面仍然最有效的还是进到那个里面去，亲自进到那里面去，这就是大使他最主要的一个身份跟他的功用。随便你在国家在家里面，如果你是唯一的基督徒，你是神所差遣的大使；如果你是婆婆，你做婆婆跟别人做婆婆不一样，让你的媳妇看见说哎呀你看神的儿女不一样，神的爱不一样。如果是你是媳妇也照样是如此，如果你先生还没有信，你是神所差遣的大使，你在你说你的班上学校公司社区，你都是了解到是一个大使的身份。我的爸爸先父是一个外交官，当外交官他要出国的时候，国家第一样给他的事情什么？自装费，就给他钱让他买些衣服，所以穿起衣服穿起来出去的时候，人家看就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国，那个时候这样看啊，就说中国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不只代表自己，他是代表差遣他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代表神在我们中间，代表神在世界上面，在他所差遣我们所到的地方。所以希望做学生的都是顶尖的好学生，做教授的也是如此，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是为差我们的人。在感谢神，在各个的行业各个的地方都有一些非常让我们觉得令人佩服炫目的一些基督徒，我更愿意看见更多的人都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让别人看见能够炫目我们生命中间的神，他的恩典在我们中间。大使的信息是什么？劝他们，劝我们的人，与我们交接这个碰到的人与基督，劝我们与神和好，不是劝他们能够与神和好。劝这个字是很软的一个字，不是命令，哎你哎跟神和好。有点说你这个什么都不懂，怎么搞的，自己要灭亡了还不知道，还不赶快信神。其实神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劝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来到世间也没有这样子叫人信神。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第三个身份我们看见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仆人是用比较客气的字，在当耶稣，我们读的耶稣说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字他真实的意思。我刚刚所念的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里面，他是神，然而他虚己倒空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slave 奴隶的形象。神让把我们差到这个世间，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人。神给我们的信息不是说 let me show you， 让我告诉你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得着救恩， let me show you， 这不是他给我们的真正的信息。信息是 let me serve you， 让我们能够服侍你，在服侍里面能够传达神的爱，表明神的爱，让别人经历神的爱。所以我们第三个身份乃是仆人的身份。仆人没有自己特别的荣耀，
仆人所做的事情都是主人的旨意，他做得好是主人的光荣，不是仆人的光荣。也许我们中间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太多人做过仆人，也看不大起仆人，所以要他做仆人他都不肯的。那么所以现在找仆人还不容易，要找 slave 的话不合法。但是基督耶稣把我们拆到世间，其实给我们的身份就是奴仆的身份，一个服侍人，是为了主人的荣耀而做的。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传福音，这是神所托付他的事情，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面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这不是我的荣耀，不是我有什么能干的地方，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是他清楚他仆人的身份是什么，这是交给他做的事情，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来到世间服侍主，也知道说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差遣。那么什么样的服侍，什么样的事情才算属灵的服侍呢？其实什么都是。我们如果读到在一个人名字叫做 Lawrence Brother Lawrence， 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神怎么样能够操练神经常在我们面前的同在。那么在这里面他就讲，他是一个做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在厨房里面做 kitchen aid， 做助手的，厨房里做助手的。那么 kitchen aid 现在是一个牌子，很有名的牌子，你们是买什么洗衣机还有什么 kitchen aid， 那个字是一样的，只是分开两个字。那么他说厨师的做这个助手，那么所以什么削这个 potato 啦，这种洗锅子啦，洗碗啦，就是他说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就偏偏是在一个修道院里面，还没人跟他讲话，修道院不可以讲话的，所以没人说啊你做得很好，那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他一个人在那边就很可怜吗？又不喜欢做这个事情，又偏偏要他做这个事情，而且一生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学了一个秘诀，他说我们的成圣，是他的话， Our sanctification is not in changing what we do， 我们之所以成圣不是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先去做那些属灵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成圣，我就服侍神，那有意义。他说不是， Our sanctification is not in the changing what we do， 改变我们所做的， But to do for God's sake instead of our own sake， 而是为了神的缘故而做，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缘故而做。这个就是神圣的途径，随便你在做什么，为神而做，为神而做。那么这句话本来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这样子提醒我们，叫我们甘心侍奉，好像不是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有做的事情都好像为主而做一样。这是我们服侍的心态，这是我们服侍的心态，是为主而做，不是那些人是我们的主人，主是我们的主人，主打发我们服侍人，我们就服侍人，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我们是天国的大使，我们是众人的仆人。耶稣尚且在最后一个晚上洗门徒的脚，说明这个的重要，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基督在我们身上这样清楚的教导，这个仆人身份的教导其实是相当清楚的。第四样，神差遣我们在世上，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只做我们，当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荣耀是神的本体，荣耀是他的本质，就是我们知道神是属灵的，你不拿个神给你看不行。然而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部分是他的荣耀。当你早上起来一看见这个早晨，哦哟，震动你的心说，哎呀你看这个早晨，你进到神的荣耀里面。他的创造是他的荣耀，他的救赎是他的荣耀，他的教会是他的荣耀。我们在世上乃是有这样的一个职分，这样的一个身份，是彰显神的荣耀。当基督面临十字架，他所讲的话的内容是神的荣耀，因为神的心意要成全在世上。当神的心意成全被人看见的时候，这叫做神的荣耀被人看见，这是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是显明神的荣耀 在这个世界上有形有体的显明。比方说神这个特质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我们不大懂的，又是一样又是不一样，那么又是一样的一体嘛，又是不一样的三位嘛，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就希望我们能够懂。那么像水的三态啦，水又是水蒸气，又是液态水，又是冰，那么三样东西都是水，所以又是一样又是不一样。那么这一类的解释是不是神也是这个样子呢？那么就说父神凝聚就变成子，然后这个子动成圣灵，那么那个 triple point 就是三个在一起的时候，我想这些是人企图要了解，这是不容易了解的。这圣经里面耶稣一直讲，我在你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个怎么懂呢？这个很难懂。但是他也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所以呢我们就因为你也在基督里，我也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就合一了，所以我们就能够合一了。合一这个东西是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中间最困难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以为这些阿拉伯的这些这好像我们叫他暴徒的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吗？他们拿他的性命来保证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他的眼中是值得做的，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你愿不愿意为那个事情舍命啊？很难讲，对不对？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绝对是真的，绝对是好的。你说这么错的事情怎么可能是这么真这么好？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面，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样东西。哪个学校毕业的？成大，我是台大。不要，哪里上来的？温州人，于九南。你哪里的？哦，广东人。不要，开同乡会，温州同乡会只有温州人可以去，别人可以去的，你去了也听不懂。都不一样，我们不一样，那不一样怎么办呢？我们要好，彼此和平相处 ，tolerance。我不骂你，你不骂我，你骂我我就告你。所以现在你在社会上面，现在美国社会，你什么杀人放火事情都不大。你如果什么什么骂黑人是黑人，这问题很大，对不对？这叫做 bias crime， 这国家要来追究这个事情。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各种的不同冲突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事情彼此容忍变成极大的样子。你讲容忍，讲容忍，人性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吵还是吵，打还是打，吵还是，所以到处都是吵，到处都是吵，到处只要有人的地方不同就不同，在同一个家里还要吵，兄弟也要吵，这是一般的性，因为最近到人的中间，使得人与神隔隔，人与神分开，他就迷了，迷失了，各个人迷失的地方不一样，人偏行己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跟从神。所以当人信耶稣，当人信耶稣的时候，有个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彼此合一，这是这个世界上想要看看不到的东西。教会把神这个奥秘这个容量彰显在世界的里面，将来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这个将来的光景，今日在教会中间先放在地上，让我们看见神所要做的事情，他的荣耀。所以在我们刚刚所念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四节圣经一直是合而为一，对不对？其实十一节就在讲合而为一，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基本上只讲一样事情，让我们能够彼此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不是不争吵，我不跟你吵架就是跟你合而为一，这不是。合而为一是真正内心中间目标上面价值的里面和生命中间的相合。合而为一不是一样，合而为一是我们都在主里面的一个光景。只要这个世界上讲双赢，你们听过 win-win situation， 最重要就是要双赢，你也赢我也赢，我就知道说人争吵是难以避免，才有双赢的话嘛。不然一讲什么双赢呢，人都要赢嘛，赢就是我赢你输，那我赢你输那怎么办呢？那不是好办法，所以呢叫做双赢，人的竞争是必然的。然而在基督里做成一样特别的事情， 能够合而为一，切实的合而为一，这是神的荣耀具体的彰显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信徒的合一这么的重要？为什么这是耶稣说你们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这是基督徒的表征。一个争吵的教会没有显出这个来，在世人眼中，我们的见证最基本的那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是相爱的见证。相爱是合一的动力，相爱是他真正，比如说合一的意思不是不吵架啊，不是非争吵的意思，而是在主里面能够刚刚讲到说这种同心，这种的一样，这样东西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为我们所成就的。在这句话里面，他们说我们要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有些二十三节里面叫他们合而为一，是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继续合而为一，就是神已经做成，让我们保持继续合而为一。这跟以弗所书四章里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意思是一样的。神已经做成那样事情，我们合而为一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不要破坏这个东西。了解到我们在主里面，固然我们有些不一样的地方，然而我们一样的地方是都在主的里面。父在子中显明，子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显明，父在子中的显明是基督的荣耀，当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显明是父的荣耀。所以我们被差遣到世界上来，也是要把这个荣耀彰显出来。所以这一章圣经结束的地方讲到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批人看起来好像是奴隶一样，然而却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也许我再回到起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所讲的那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基督被差到世上来，同样我们要被差遣，意思是一样的，也要做，并且要做这比更大的事，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基督耶稣成就了他的事，因为他是主，所以保证在我们身上有个荣耀的使命在我们身上。神差遣我们到世上，不是把我们当作炮灰，把我们差去送死，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差常常说你去我不去，你去，那么那个最小的兵，那么常常被差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不是。神他差遣我们，让我们成就一样好像看起来更伟大的事情一样，让我们这批被差遣的人惊讶于神的荣耀和他的能力。愿主保守这个教会，让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同样的一个使命感，知道神造我们是为了一个目的，神造我们有个别的目的，在神的面前认识他，认识这个目的，照着这个目的，按照神的恩典成全他要做的事。我们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主你的定义是美好的，主你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也是美好的，愿主在我们身上的差遣也赐给我们有足够的亮光，让我们知道主你差遣的本质，也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跟随，赐给我们足够的勇气，让我们知道跟随的中间能够乐意欢欢喜喜的跟随。愿主你自己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中间，愿主帮助我们，让每个人在见你的面子，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听见你的话说，良善忠心的仆人进入你主人的喜乐。愿主听成全在每个人身上，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